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聚集一起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次广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欢迎你们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第一场聚会，并向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的成员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多马孟孙会长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会议。在座还有各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的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克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刚刚献唱《稳当根基》来开始这场大会，现在会为我们献唱《圣徒向前进》。开会祈祷是70元卡尔·柯克长老，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慈光歌》。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我们好感谢有这个荣幸可以聚集一起来参与总会大会，我们感谢复兴的福音，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感谢他的生命、他的赎罪和他的教导。我们感谢你天父，感谢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多马万孙会长在我们之中，我们爱他和支持他，我们为他祈祷，亦都为他的知理祈祷，同埋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祈祷。我们为全世界的传教士祈祷，祝福他们能够受启发。我们今天亦都为那些会在这场大会参与的人祈祷，我们祈求你的灵会与他们同在，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可以邀请你的灵同我们一起。以上所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for this.
感謝美妙嘅音樂。而家我哋好榮幸聆聽到我哋親愛嘅先知多馬孟宣會長嘅講道，之後有十二使徒定額組嘅傑弗瑞賀倫長老嘅講道，跟住我哋好高興會聆聽到七十元會長團嘅羅納德羅斯本長老嘅講道。喺佢講道之後，七十元卡洛斯阿馬多長老會為我哋講道。孟宣會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好开心可以欢迎你哋嚟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全球大会。我哋就好似一个有1500万人的大家庭咁聚集，藉住合一的信心同渴望去聆听、学习将会带俾我哋的信息。教会向前迈进的步伐未受阻碍，过去的六个月过得很快。我很荣幸在几个月前有机会去到宏伟的亚利桑那州吉伯特圣殿，奉献典礼前一晚有一场文化庆典在圣殿附近的探索公园举行，有12000位年轻人表演了90分钟的节目，他们的舞蹈、歌声和音乐表演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个地区一路都经历着非常干燥的季节，我深信在过去几个星期，很多的祈祷都向上天祈求及时雨。好不好彩，这场雨在表演之前开始落，还是整个表演过程没有停过。虽然这些年轻人全部被雨淋湿了，同埋由于清凉的温度好冻，但我哋所有人都感受到主嘅灵。呢一群热情嘅男女青年壮丽嘅演出咗当晚表演嘅主题，就系忠于信仰。虽然天气好冻同埋落住大雨，但系呢班年轻人永远珍惜呢次经验，同埋向佢哋嘅仔女、孙仔女分享呢个充满信心同启发嘅经验。之后嗰日就系亚利桑那州吉伯特圣殿嘅奉献典礼，呢座圣殿成为教会嘅第142座运作紧嘅圣殿。同之前嗰晚嘅唔同系，嗰日嘅天气好好，阳光普照，所有嘅奉献典礼都好启发人心。当日有亨利艾灵会长、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同埋克里斯特姊妹、威廉屋克长老同屋克姊妹同埋肯特理查长老同埋理查姊妹陪同我出席。喺五月佛罗里达州卢德代堡圣殿将会奉献，其他圣殿亦都会在今年稍后相继完工同奉献。在2015年，我们期望在世界各地将会有其他圣殿相继完工同奉献，这个过程将会继续。当所有已经宣布了的圣殿完工之后，我们在全世界将会有170座圣殿运作。虽然我们现在会集中我们的资源在已经宣布了会兴建的圣殿，以及暂时不会宣布新的圣殿，我们会继续去衡量需求和为将会兴建的圣殿选址。以后的总会大会将会有新的宣布。我们是一群会兴建圣殿和出席圣殿崇拜的人民。兄弟姐妹，现在我们很期待聆听到在今日和明天将会和我们分享的信息，即将为我们讲道的讲者在预备的时候都有寻求天上的帮助和指引。愿我们聆听和学习的时候就会有主的灵充满，会获得提升和启发。
learn in the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President Monson,
马宣会长，我们很爱你，你是奉献你的每一个召唤，你都尽心尽力去完成，特别是你现在所持有的职位，整个教会都感谢你对你的职责所作出的忠诚服务和奉献。对于需要在后期时代保持坚定站立的人，怀着对你们每一个人的敬佩和鼓励，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讲，特别是教会未有坚定站立的年轻人，你们终会有一天会单单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而蒙召唤去捍卫你的信心，或者甚至要忍受某些人的辱骂。这些时刻需要到你的勇气和礼貌。例如有一位姊妹传教士最近写了以下的话给我，我和我的同伴见到有一个男人坐在市镇中心的长凳那里吃午餐，当我们行近，他向上望，见到我们的传教士名牌，他目露凶光，跳起跟着伸手打我，我及时避开了，只是有他的食物吐到我整身都是，他开始以最难听的说话向我咒骂。我们行开，没有讲任何的事。我尝试抹走我面上食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后脑被树蓉钉中。有时做传教士真是很困难，因为在那一刻我真的想行回头捉住那个男人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不过我没这样做。对于这一位忠诚的传教士，我想说，亲爱的孩子，你以自己谦卑的方式踏入这个杰出男女的圈子，而他们每一个都曾经好像摩尔门经先知雅各所说，沉思他的死亡，承受他的十字架，并辱骂，担负世人的羞辱。的确耶稣是这样，雅各的哥哥尼非这样写道，由于世人的罪恶，他们必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鞭打他，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为了保持和救主的亲身经历一致，在每一个世代那些尝试去荣耀神的召唤，以提升人类家庭到最妙的道的先知、使徒、传教士和成员，都已经有一段遭到拒绝和付出高昂的代价的长久历史。希伯来书的作者问，我又何必再说呢？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印，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全军，见自己的死人复活，当有人忍受严刑，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好肯定，当天上的天使记录门徒在这个对神的诫命充满敌意的世界当中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们都会为此而哭泣。救主自己坐在橄榄山上，为了在过往几百年来那些因为他的服务而被拒绝和杀害的人流泪，而在当时他都被拒绝和就来被杀害。耶稣喊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在基督的话里面隐藏着一个给予本教会每一位男女青年的讯息。你可能会问，鼓起勇气在学校捍卫道德标准是不是值得的呢？去传道但是会令你视为最珍贵的信仰被侮辱，是不是值得的呢？在这个有时会因为忠于信仰生活而被嘲笑的社会里面力争对抗，究竟是不是值得呢？你可能会为此而感到疑惑，答案是值得的。因为不这样做，我们的家就会成为荒场，荒凉的个人，荒凉的家庭，荒凉的伦理，和荒凉的国家。咁系表示出我哋要肩负为尼赛亚嘅信息作见证嘅担子，喺教导、鼓励同埋鼓舞其他人之外，呢个可能系作为门徒愉快嘅部分。有时同样嘅使者会接受召唤去担忧、去警告，同埋有时候只系去哭泣，呢个系痛苦嘅部分。他们很清楚知道踏上通往牛奶与蜜的应许地的路之前，是必先通过西乃山这一条满有神的指示的路。这些指示就是你当守和你不可违反哪些诫命。好不幸，传达神圣诫命和使命给我们的使者在今日不会比在古代更加受欢迎。至少那两位被殊荣拨到全身都污糟邋遢的姊妹传教士可以证明这一点。憎恨是一个非常丑恶的字，但是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会好像腐败的阿哈这样说：我恨先知米该亚，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话，常说空言。这种因为先知诚实的憎恨夺去了亚宾纳代的生命。他和罗亚王说：你们因为我说了实话就恼怒我，还因为我说了神的话就断定我疯了。或者我们可以加上：由于在乡下来众男轻女，顽固迷信，不友善，思想狭窄，守旧年老，你就断定我。就好像主自己对先知以赛亚悲叹咁讲：儿女不肯听耶和华训诲，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我的年轻朋友，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就是，如果有人想要任何的神的话，他们只是想要不会有很多要求而又很舒适的神。这些神不单止令你安于现状，而且更加不会给予你正面的指引。他们会拍下你的头，令我们安心，令我们想笑下，之后叫我们开开心心地去周围玩。这些正正是人照着自己形象所创造的神。有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这些人以耶稣基督的名 去祈求，将耶稣基督当作一个舒适的神。真是这样？他就是那个叫我们不应该违反诫命，甚至不应该在思想上违反诫命。如果我们想紧要去违反诫命，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心里面违反了诫命。听落嚟似唔似系舒适嘅教义呢？系咪容易听得入耳，同大家喺自我感觉良好嘅欢聚时刻受欢迎嘅教义呢？嗰啲只系想见到罪或者从远处捉摸罪嘅人又点呢？耶稣严厉咁样话：如果眼睛令你跌倒，就将眼刮掉；如果你嘅手令你跌倒，就将手切断。耶稣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冻刀兵。他警告那些只会讲安慰人心陈腔滥调的人，不怪得知每次讲道完之后，当地的人都会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每一次行奇迹之后，他的力量都会被视为是来自魔鬼，不是来自神的。很明显，耶稣会怎样做这个普通到连在车尾的帖子都可以见到的问题，并不会时时都带来受到欢迎的回应。在他传道的高峰，耶稣说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为了确定他们明白实际上所谈及的是哪一种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最需要的是基督般的爱，因为当中总有正义伴随。所以如果爱要成为我们的口号，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咁藉由基督，即系爱嘅象征所讲嘅话，我哋必须要离弃罪，同埋离弃任何会暗示或者鼓励其他人犯罪嘅行为。耶稣清楚明白喺呢个现代社会似乎忘记咗嘅事，就系要宽恕罪嘅诫命，因为主有无限嘅能力可以咁样做。同埋能够纵容罪而发出的警告，而主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两者是有关键的区别。各位朋友，特别是我年轻的朋友，要勇敢，纯正基督般的爱是来自正义的，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我要见证耶稣基督真实而活着的福音在这个地面上，而你是他真实而活着的教会里面的成员，尝试去分享福音。我为这个福音作见证，特别为开启救恩教义的力量和功效的复兴圣职权约作证。比起知道我站在你们面前这个讲台上，和你在这个大会坐在我面前，我更加能够确定这样为这些权约已经复兴，和这些教义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而获得。要坚强，忠诚这样活在福音之中，就算你身边其他的人都不是这样做，以礼貌同埋同情嘅心去捍卫你嘅信仰，要捍卫信仰。受灵启发之声已经有悠久嘅历史，包括你将会喺呢个大会上听到嘅声音，向你指明前往成为基督门徒嘅路。呢条系窄而小嘅路，唔会有好大嘅弹性。你可以惊险而成功咁样行在这条路上边，透过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你可以行走这条路。当你勇敢这样追求这项事工实现，你会打造到坚定不移的信心，在邪恶的强风中，甚至是旋风中射出箭的时候，找到安全。之后你就会感受到救赎主稳如磐石。 磐石的力量。如果你在磐石上诚心地从事你门徒的职分，你就不会倒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n May 20th,
在上年的5月20日，一场强烈的龙卷风严重地破坏了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城的近郊，破坏的范围有达到 1.6 公里阔、27公里咁长。这一场强烈的龙卷风由很多个细小但极具破坏性的龙卷风所组成，改变了那一带的地区和那里的人的生活。在这场强烈的龙卷风吹袭一个星期之后，我受到指派去探访这个地区，那里很多的房屋和物品都四散在被移平了的社区。我去之前，我和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选会长聊天，他享受做主的事工，除了尊敬他的职位之外，我同时也很尊敬他的仁慈。我问他，你想我做什么呢？你想我讲什么呢？他很温柔地捉住我的手，就好像他自己会亲身去到那里，跟每一个受灾的人和每一个在灾区帮手的人这样讲。首先告诉他们听我很爱他们，第二告诉他们听我为他们祈祷，第三请同所有在那里帮手的人讲多谢。身为70员会长团的成员，我感受到这个职责的重要性，就好像主和摩西这样讲，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你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者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些的说话是来自古代的，但是主的方法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现在在教会，主召唤了317位70员在八个定额组服务，协助12使徒去分担放在众会会长团身上的重担。我的灵魂深深地为这些职责感到喜悦，我的其他服务的弟兄都是一样。不过不仅只是得我们协助着这件荣耀的事工，身为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美好的机会去祝福其他人的生命。我在先知身上学到这些受到龙卷风影响的人所需要的东西，是爱、祷告和感谢协助他们的人。这个下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举起右手支持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先知、先见、启示者。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仪式，也都不是只是预留给那些已经蒙召唤去服务的人。去支持我们的领袖是一份殊荣，也都附带着一份个人的责任，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分担领袖身上的重担。孟孙会长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周围都有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一些认识的人，也都可能是一些陌生的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个世界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的事。当我们有机会去做一次的探访，打一个电话、写张字条，或者是花一日的时间去和那些有需要的人见面，我们会不会以爱去回应呢？还是我们会好像 经文里面这位年轻人一样，只是为了证明他是遵守神所有的诫命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位年轻人受主的召唤，去主的身边去服务，去做主在地面上角度的事工，但是他转身就走了去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在地面上的财产是什么呢？我们见到一场龙卷风可以在短短几分钟里面就可以破坏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地储存在天上灵性的财宝，以我们的时间、才能和选择权去为神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继续发出他的号召来跟从我，他在他的家乡和他的跟随者无私地行走，他继续和我们去行走，站在我们的身边带领着我们。要跟随他完美的榜样，就要认得和敬重我们的救主，他透过他神圣和拯救人的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负起重担。这个是最伟大的服务。主要求我们都有能力和愿意去担起门徒的喜乐的重担。在奥克拉荷马州，我有机会和几个受到龙卷风影响的家庭见面。当我探访苏瑞尔家庭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多莉是一个还是读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的经历令我特别感动，他和他的妈妈今天都是和我们在一起。当龙卷风吹袭学校的时候，多莉和他的朋友在一个洗手间抱紧一起尝试去避难。我会读出多莉用自己的说话讲出当日的经验。我听到有些东西打落屋顶，我以为只是落薄，但是声音越来越大。我向天父祈祷，祈求他会保护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得到安全。突然之间我们听到很大声，好像一部吸尘机的声音，跟着我们头上面的屋顶就被吹走了。很大的风将碎片吹到飞来飞去，那些碎片打中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外面的天真的很黑，但是并不是因为天黑，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住在龙卷风里面。我只是唯有合埋双眼，希望和祈求这一场的风暴可以快点完结。突然之间很静，当我打开眼，我见到有一个停的指示牌正正在我面前，差点贴住我的鼻。多莉她的妈妈在她三位的兄弟姐妹和当时和她一起在学校的几个朋友都奇迹地这样在这场龙卷风过后仍然生还，但是有另外的几个同学就没那么好彩了。那个周末圣职的兄弟给了很多圣职祝福那些受到龙卷风影响的成员，我很谦卑这样给了多莉一个祝福。当我将手放在他的头上，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和多莉说，他要记住当日有主的仆人按手在他的头上，宣称他在龙卷风之中所得到的是天使的保护。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伸手去援助和拯救其他人是爱和永恒的方法。最重要就是去服务。很多时我们有机会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去帮手。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都有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些神圣的责任。 兄弟姊妹，主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付出的无数的时间和服务，无论这些服务是大的还是小的，你们每一天都是无私慷慨地付出。便雅敏王在摩尔门经这样教导，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专注去为兄弟姊妹服务，会指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神圣的决定，同埋准备我们去重视同埋去爱主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活去见证住我们是祂的门徒。当我们在主的事工里面尽心尽力，我们会感受到主的灵和我们一起，我们会在见证、信心、信任和爱之中成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在我们的时代，祂透过亲爱的多马万宣会长和我们讲话，即使只是透过简单而微小的服务，愿我们所有人都会经由服务去为其他人担起神圣的重担而得到快乐。我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子耶稣基督的出生和死亡都是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他出生和长大的环境都是很简单，还有没有世俗的财物。他这样形容自己，狐狸在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获得过荣誉、宠爱、认同，亦都未得到世上政治领袖或者是当时宗教的领袖的后代。他都没有错过在会堂里面的高位。他的教导很简单，而即使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他的事工总是包括了逐一去祝福每个人。他相信他是神所差遣在人民当中施行无数的奇迹。他将权柄和能力交给他的使徒去行奇迹，和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但是他们都没有给他赦罪的权力委托给他们。他的敌人听到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或者你的罪赦免了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反感。赦罪的权力只是属于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和他会以赎罪的来还偿还这个罪。他克服死亡的能力也是一种神圣的特质。管会堂的艾鲁恳求他听耶稣到他家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夫子听到他的恳求，就当他行的时候，有个仆人过来跟艾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行入屋之后，叫所有人都出去，然后立即拉住个女仔的手对她说，起来吧。在另一个的场合，当她去紧那恩城的时候，她遇到一个送丧的队伍，一个寡妇为她的独生子死得而哭泣，她充满了慈悲地摸住那个担架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当众的人见到这个奇迹，他都惊叫，但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个奇迹更加值得我们留意的一点是，已经有人已经宣告了这个少年人确实死了，和准备去埋葬。他克服了死亡的权柄和能力的证据，这两个少年人从死里复生，令相信者惊奇，毁谤者恐惧。第三个场合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基督经常去拜访马大、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三个子弟。当有人告诉他拉撒路已经死了的时候，他用了四日时间去到他家那里。在安慰马大的时候，他明确地向马大见证，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救主命令那些贫吊者推开墓前的石头，马大敢胆怯同夫子细声地说，主啊，他已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死了四天。然后耶稣提醒马大，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讲完之后，耶稣大声地命令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拉撒路在墓穴里面四日之后，神子的敌人面到一个他们不可以忽视、贬低或者是歪曲的铁证，他们没有理性，充满敌意。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之后活着的基督和他的使徒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他制定圣餐的教义，以及赐给他的使徒要以真诚地去服务，去彼此相爱。其后在至高无上地展示出全人类的爱，他在完全出于自愿之下，勇敢地去坚决地去面对他最困难的考验。在客西马尼园，他完全孤单地承受最剧烈的痛苦，每一个的毛孔都是流血。他完全服从他的父亲，他为我们的赎罪，他承担我们的疾病和折磨，来了解怎样可以去救助我们。我们因而亏欠了他和天父，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牺牲祝福了全人类，由亚当第一个人去到最后一个人。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结束之后，他自愿地交给他憎恨他的人，他们都是被使徒 出卖。在那一场不公平的审讯里面，他甚至被他的不公平的审讯去影响，他当晚被控他的涉罪、逐罪和要处死。因为他的仇恨，这人的仇恨和报复渴望，因为他想耶稣基督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去不单止去侮辱他，他都去改为是判决罪，令到他要钉死十字架上面。他在每一个 的时间，当他们他自己都好好地自制力，他一直这样记住祝福其他人，他慈爱和去恳请约翰去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他恳求他天上的父去宽恕钉死他的行刑者。当他完成在尘世的 事工的时候，他将他的灵交给天父的手，吐出他最后的一口气，基督的肉身就放了在一个墓穴三日，并且是没有腐坏到的。当他的门徒陷入了这个忧伤、沮丧和惊恐的时候，我们的救主在天父的大计划的另一个阶段，用了新的方法去拓展他的事工。在短短三日，他不遗余力地为死者当中组织了救恩的事工。这些几日，他充满了希望可以成为神家庭的日子。为一个探访之中，他组织了他的忠信门徒去将救赎的好消息去传给那些在今生没有机会认识福音或者拒绝福音的人。现在他们有机会由属灵的困禁之中得到释放，获得活人和死者的神的救赎。当他完全完成了他灵的世界事工之后，他回来这个地上，将他的灵魂和身体永远结合， 即使曾经完全咁样证明佢有克服死亡嘅能力，佢喺复活前令人死而复生嘅经文记载，都显示出复生者喺尘世生命因为奇迹而延长，佢哋都系最终都系会死亡。基督是第一个复活而永远不死的人，他永远都会拥有一个完美永恒的身体。他的复活的状态当中向玛利亚显现，当玛利亚认出耶稣的时候，他即刻去崇拜他。我们的救主充满了 慈悲地警告玛利亚关于他新的荣耀状态，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去见我的父。这句提供了一个证明，就是在灵的世界的工作是真实已经完成。之后他再用一次这个语言去证明了已经复活是真实性，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当他见到他的父亲之后，他再次回到他的使徒显现，去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我见证基督会以一种他第一次来临极不相同的方式来临，他会用一个正义者和忠信者的大能和荣耀降临，他会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平之君、应许的尼赛亚、救主和救赎主的身份来临，审判活人和死者。我祈求我们可以配称和他们一起住，而我们可以用喜乐和奉献的心服务，同埋我们可以以死对他忠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
唱诗班和会众会起身一起唱《选正义》。在唱诗结束之后，总会持续会会长团第二之理林达瑞福斯姊妹会为我们讲道。她之后有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讲道。跟住唱诗班会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
This is the 184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撒旦对我们展开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 将两颗心连在一起， 和完全忠贞， 令到他觉得好污秽和好可怕， 我们两母女恳求天父的帮助那阵， 肯向我们或者和教会的领袖倾诉的时候， 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关于色情的危害， 我们可以和子女一起商议，建立有标准和界线的家庭计划，积极地主动地在电子的设备上装置过滤器去保护我们的家人。各位家长，最大的祸首不是电脑，而是那些可以上网的流动装置。年轻人和成年人， 如果你们已经堕入了撒旦的色情陷阱， 作为领袖，我们非常关注那些有配偶和家人受到色情杂瘾所苦的人。斯考德长老恳求说，如果你自己没有犯什么严重的罪，就没有必要因他人罪行的后果感到苦恼。你可以怜悯那个处在罪的苦恼中的家人，然而你不应该将那种要为这些行为负责的感觉揽在自己身上。你不是孤独无助，有帮助配偶的责任康复会议，包括电话会议。配偶可以由自己的屋企打电话和参与这些会议。兄弟姊妹，我们怎样保护我们的儿童和青年呢？过滤器是很有用的工具，但是全世界最好最有效的过滤器是个人内部的过滤器。这个过滤器是来自我们对天父的爱，对救主为我们每个人赎罪牺牲的深刻持久的见证。我们怎样去引领我们的子女去获得深度的归信和救主的赎罪呢？先知尼非这样预言，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丈夫和我那个时有四个年幼的子女，面对生活的需求和很多挑战都觉得很吃力。我们不断地祈祷，想知道要怎样做。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即使家里很凌乱，即使子女还是穿着睡衣，有些职责未做好都不紧要，真真正正我们唯一非做不可的事，就是每日去研读经文和祈祷，和每个星期做家人家庭晚会。我们曾经试过这样做，但是不是经常都是优先去做，一混乱重要的事就有时被疏忽，所以我们改变焦点，不再担心那些不重要的事了。我们以谈论、宣讲和为基督作见证而喜乐，努力每一日去研读经文和祈祷，和每星期开家人家庭晚会。有个朋友说，你叫姊妹多些看经文和祈祷，这样会令他们有压力，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了。兄弟姊妹，我从自己的亲身经验都知道，每一日的经文研读、祈祷和家人家庭晚会帮我们消除压力，生活得到指引，保护家庭和祝福我们一生。当色情或者其他的挑战攻击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向主祈求帮助，得到圣灵的伟大的指引，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天父要我们所做的事。
Knowing that we have done what our Father has asked us to do.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如果屋企仲未曾有呢啲习惯，而家就开始咁样做啦。如果我哋嘅子女已经大咗，唔肯同我哋一齐做，我哋就由自己开始咁样做起。当我哋咁做嘅时候，圣灵嘅影响力会慢慢充满我哋嘅生活同埋屋企，假以时日，子女或者会有回应。活着的使徒曾经应许过，当我们搜寻家谱和为圣殿准备我们的家庭名字，保持自己配称去拥有圣殿推荐书，我们将会现在以至今生都得到保护。年轻人，为你们自己的灵性福祉负责任，必要的时候就删了你的手机，唱一首初级会的歌， 祈求帮助，想一节经文，离开戏院，想起救主的图像，配称这样领受圣餐，研读巩固青年，为你的朋友做好榜样，跟你的父母吐露，跟你的主教面谈，寻求帮助。我想我的子仔、我的孙仔女知道啲咩咧？我想你哋都知道，救主系活着，同埋系佢爱我哋。我知道救主活着，佢爱我哋，佢已经为我哋嘅罪付出代价。但系我哋一定要跪喺天父面前，心怀谦卑，承认我哋嘅罪，同埋向佢寻求宽恕。我哋一定要想改变自己嘅心同埋我哋嘅欲望，为嗰啲我哋可能伤害咗同埋离弃过嘅人，谦卑咁样愿意去接受帮助同埋宽恕。我知道若失思密见到神，我哋嘅天父同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我见证我哋有活着嘅先知当马孟宣会长，我见证如果你跟从神的先知，你永远不会走入歧途。我见证我们的圣约的力量和圣殿的祝福。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不可以用言语去说明这本伟大的书的力量。我只是知道加上祈祷，摩尔门经具有力量去保护我们的家庭，巩固关系，还有在主的面前给予个人的自信。我见证这些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 greet you this morning.
今朝向你哋问候同埋致意，特别系喺会议中心呢度同世界各地嘅年轻人，你哋系蒙拣选嘅一代，有特别使命。好似何伦长老，我要特别对你哋讲话。好多年前，我哋去佛罗里达州探访家人，一个龙卷风喺离我哋冇几远嘅地方着陆。呢个情况唔似罗斯本长老讲嘅故事咁严重。一位住在流动房屋的妇人走去她的浴室避难，那间流动房屋开始摇晃，过了一阵，然后她听到邻居的声音。我在前面那间房间，她在浴室出来，很惊讶发现那个龙卷风将她间流动房屋拎起，带到高空，将间流动房屋正正放在他邻居的流动房屋上面。
My young friends,
我的年轻朋友，随着救主第二次来临越来越接近，世界是不会安然无恙度过。经文宣告万物将处于骚动，白汉阳广告教会开始的阶段，我得到启示说教会将遍布繁荣成长扩展，在福音全遍天地国国之际，撒旦的权势也将相对地随之兴起。比较起预言的地震和战争，更令人担忧的是灵性上的旋风，将你从你们的灵性根基连根拔起，将你们的灵魂带到去你们难以想象的地方。有时你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被移动到那个地方去。最可怕的旋风就是敌人的诱惑，罪一直就是已经存在在世界，但是从未那么容易接触到，难以忽视和广为人接受。当然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抑制罪的旋风，这种力量就是叫做悔改。不是所有生命中的旋风都是自己造成的，有些是由于其他人错误的选择，而有些只是因为这些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在年轻的时候陪到潘长老 就有小儿麻痹症。大人乌克斯长老七岁的时候，他爸爸突然间过身。当总会女青年会长卡洛麦康基姊妹还是女青年的时候，她父母离了婚。你们会遇到挑战，但只要你们靠信靠神，这些挑战会巩固你们的信心。在自然界，在刮风的环境，成长的树木会越长越强壮。当疾风刮打幼树的时候，在树的力量会做两件事。首先，力量会刺激根部加速成长和伸展得更远。第二，在树的力量开始制造包状的结构，令树干和树枝变厚和对风压力更有柔韧性。这些强化了的根和树枝会保护棵树免受一定会重返的疾风侵袭。你们对神而言比一棵树珍贵无限倍，你们是神的儿女和女儿。他创造你们的灵魂是很强壮，而且能够有韧力抵挡生活的旋风。你们年少时的旋风会好像疾风猛打幼树般增强你们灵性的力量，为你们的未来做好准备。你们怎样为旋风做准备？记住哦，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风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将你们拉进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这个就是旋风里面安全之道。当马孟宣会长讲过，教会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曾经非常接近，但是现在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分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分歧对于一些人来讲掀起了巨大的灵性旋风。让我分享一个例子。在上个月，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刊登一封信给世界各地的教会领袖，其中一部分写到，文法的移动不会也确实无法改变神所设立的道德律法。无论社会有何分歧的意见或趋势，神期望我们坚持并遵守他的诫命、他的精洁律法，明白表示性关系只有在合法结为夫妇的一男一女之间方为正确。我们敦促你们去重读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的教义。当世界远离主的精洁律法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孟孙会长讲过，人类的救主说他自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只要我们能拒绝错误的观念，摒弃谬误的教导，并忠于神所命令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有很多政府和心怀好意的人重新定义婚姻，但是主无。在一开始，神制定了一男一女的婚姻，亚当和夏娃。他设立婚姻的目的远超过为了给成年人个人的满足和成就，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理想环境给孩子出生得到照顾和养育。家庭是天上的财宝。为什么我们要不断重复这一点呢？正如保罗所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的责任是教导我们创造主给祂儿女的计划，和警告违反祂的诫命的后果。
最近我同一位嚟自美国嘅月桂组组员对话，我引述佢嘅电邮。在上年，我有些脸书上面的朋友开始发布他们对婚姻的立场，很多人支持同性婚姻，而有些后期圣徒年轻人表示他们赞那些发布，我没有发表意见。我决定用有心思的方法宣讲我对传统婚姻的信仰。在我的个人档案照片，我加上标题，我相信一男一女的婚姻。几乎即时我就开始收到信息，你好自私啊，你论断人啊，有人比喻我为奴隶的主人。而我在从一个教会很坚定的成员，一个我好好的朋友收到的发布，你需要跟上时代，事物变化紧，而你都应该要。这位月桂组的组员说，我没有反驳，但是我都没有将我那句宣言删去。他总结，有时正如孟宣会长说，我要独自奋战，希望我们这群年轻人会站在同一阵线，对神和他的活着先知的教导忠诚。我们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受同性吸引所困扰的人，这个是强度剧烈的旋风。我要对那些勇敢面对信心考验、忠于神的诫命的人表达我的爱和欣赏。但是每个人无论他的决定和信仰，都应该得到我们的仁慈和体谅。救主教导我们，不单止要爱我们的朋友，也要爱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甚至是拒绝我们的人。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约瑟斯密先知警告我们，小心不要自以为是，并且要以开阔的心对待所有男女，甚至去到我们要觉得把他们刚到肩上的程度。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没有揶揄、欺负或偏执的空间。如果你对教会领袖的忠告有疑问，请你将你真诚的问题和你的家长和领袖探讨。你们需要藉着信赖主的先知而来的力量。海洛里会长教导，现在我们身为成员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留心主透过他的先知而赐的话语和诫命。有些事需要以忍耐和信心代之。你或许不喜欢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而来的信息，它可能与你的政治立场或你的社会观点不同，可能干扰了你的一些社交生活。但是如果你有耐心且有信心地聆听这些事情，就仿佛那是主亲口说的，所蒙得的应许是，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你们的益处和他名的荣耀而震动。要避开人生的旋风，另一个强而有力的保护就是摩尔门经。在亨利艾灵会长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他的家庭搬了去一个新城市。起初他发觉这个搬迁令人不是很如意，他还识到很小朋友。他觉得在中学同同学融入不到，旋风在这旋转着。他做了什么呢？他将他的精力投放在摩尔门经，他阅读了很多次。很多年之后，艾灵会长见证，我爱再次读摩尔门经，继续深入并经常研读。摩尔门经是最有力的书面上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主已赐给你们另一种方法去站稳，在一份比对者旋风更有力
的属灵，因此他说站在圣地不要动摇。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教会只有13座圣殿，现在有142座，八成半的教会成员现在住在离圣殿320公里以内。主已经赐予你们这一代有更多机会去他的神圣圣殿，多过世界历史上任何时代。你们有没有站立过在圣殿，穿上白色衫，等待住做洗礼？你们有些什么感觉呢？圣殿有一种明确的神圣感觉，救主的平安压到世界正在卷起的旋风。你们在圣殿所感受到的感觉，会成为你们在生活同样享有的感觉的模式。找回你们过世的祖父母和远房亲戚的资料，将他们的名字和你们一起带去圣殿。当你们认识到你们的祖先的时候，你们会见到生命、婚姻和儿女的模式、正义的模式，同埋偶然有一啲你哋想要避免嘅模式。迟啲喺圣殿，你哋会学到更多关于世界嘅创造、亚当同夏娃生活嘅模式，同最重要嘅系学到关于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我年轻嘅兄弟姊妹，我哋爱你哋，欣赏你哋同为你哋祈祷，唔好俾旋风拉到你哋。你们是他的门徒，现在是你们的日子，以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坚强地站稳，更坚强地建立你们的根基在你们的救赎主的磐石上，更加珍惜他无与伦比的生命和教训，更努力去跟随他的榜样和诫命，更加深深拥抱他的爱、他的慈悲和恩典和他赎罪这项伟大的恩赐。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应许你们会认清旋风的真正意义，考验、试探、干扰或挑战会帮助你们成长。你们只要年复一年地过正义的生活，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经验会向你们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耶稣是基督。你们脚下的灵性磐石会变得扎实而牢固。救主讲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是他应许给你们。
I will come to you. This is his promise to you.
我知道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我知道他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thank all those.
我哋感谢今早所有参与嘅人，同衷心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带嚟优美嘅音乐。呢场大会最后一位讲者系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在艾灵会长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万王之王请来》来结束这场聚会。闭会祈祷是70元克里斯沃德尔长老。艾灵会长，
我亲
爱的兄弟姊妹，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邀请你们来到这个聚会，他们可能已经邀请过你们去决定藉着洗礼和神立约，其他人可能是因为接受了父母、妻子或者是孩子的邀请，所以现在听紧我讲嘢，他们希望你们会选择将和神立过的约重新放在生活的中心。其中一些聆听紧的人已经选择了要归向和服从救主，今日正在感受到基督欢迎你们的喜乐。无论你们是哪个，在哪里，你们手中都正在掌握很多人的幸福，比你们所想象到的更多。任何时刻你都可以选择和神立约或者遵守圣约。无论任何时候，当你们行走在继承永生恩赐的路上，你有机会可以向很多人分享获得极大幸福的方法。当你选择要不要同神立约或者遵守圣约，你就选择紧会不会将希望的传承带给可能会跟随你榜样的人。你和我都获得过这种传承所带来的祝福。我生命中大部分的快乐都是来自一个今生我从未见过的人。他是一个孤儿，之后成为我其中的一位曾祖父，他留下了给我一个希望的无价传承。等我告诉你们知他怎样有份为我创造这一份的传承。他的名字叫做海恩里希艾灵，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他的爸爸在科堡，位于即是现在的德国，那里他有很多的房产。他妈妈是夏洛特·冯·布隆贝格指着夫人，他的爸爸是负责照顾普鲁士国王的土地的人。海恩里希是夏洛特和爱德华的第一个仔，夏洛特在他31岁的时候生了第三个小朋友之后就过身，爱德华在没多久之后亦都过世，因为投资失利而失去他所有的物业和财富。他当时只有40岁，留下了三个孤儿。海恩里希，我的曾祖父失去了他的双亲和极大的世俗财富，他在个人历史记录了他觉得去到美国会是他最大的希望。虽然他在那里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但是他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希望，觉得他应该要去到美国。他首先去到纽约市，之后他和他的妹妹搬到去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圣路易斯，他其中一个同事是一位后期圣徒，他在他同事那里拿到一份由帕雷普瑞特长老所写的小册子，他读了这本小册子，并且仔细研究他可以找到有关后期圣徒的所有资料。他祈祷希望知道天使是不是真的有向世人显现过，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活着的先知，以及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真实从启示而来的宗教。经过两个月小心的研读和祈祷， 他因尼希发了一个梦，他在梦中知道他需要去受洗。威廉布朗长老，他的名字和圣职我非常尊敬，他为我的曾祖父施洗。在1855年的3月11号朝早7点半钟，许恩里希在一个装住雨水的水池里面接受洗礼。我相信许恩里希艾灵那时就知道我今日要教导你们的事是真实的。他知道永生的快乐是透过家庭而来，而且会永远延续。即使他只是在冇几耐之前先至知道主的幸福计划，他已经知道自己获得永恒喜乐的希望是依靠其他人自由的选择去跟随他的榜样。他获得永恒快乐的希望是有赖仲未出世的人。身为我们家庭里面希望传承的一部分，他留下了历史给他的后代。在这些历史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他对跟随他的人的爱。在他的字句里面，我感受到他对他后代会选择跟随他行走在回到天家路上的希望。他知道不是藉着一个很大的选择而做到这件事，而是很多很多微小的选择。他说，从我第一次听到安德鲁斯长老的演讲，我便经常出席后期圣徒的聚会，我很少会缺席，因为我已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去出席所有聚会。我将这种感觉放进自己的历史当中，使我的儿女能跟随我的榜样，永远不会忽略跟圣徒一起聚集的重要职责。许恩里希知道在圣餐聚会里面，我们可以更新承诺，去时时记住救主和有主的灵和我们一起。就是这种精神在他的传道上支持他。他在接受了洗礼几个月之后，就蒙召唤去做传道。他在当时称为印第安领土的地方，忠信地做了6年的传道，留下了他的榜样为传承。为了解除传道的召唤，他由奥克拉荷马州步行去到盐湖城，路程大概有1700公里那么远。没几耐之后，他就收到神的先知所召唤，要搬去到犹他州的南部。在那里他再一次收到传道的召唤，今次是要回去他自己的国家德国。跟着他接受主耶稣基督使徒的邀请，去协助建立在墨西哥北部的后期圣徒团垦区。在那里他收到召唤，要去到墨西哥城做全部时间的传教士。他忠于那些的召唤，他现在葬了在墨西哥奇亚亚科洛尼亚华雷斯的一个细小的墓地。我读出这些事实并不是为了要讲出他是几咁好，或者他为后代做了些什么。我讲这些事是因为我尊敬他，尊敬他在为召唤他的耶稣基督服务的时候内心所展现出的信心和希望的榜样。他接受召唤，因为他相信复活了的基督和我们的天父在纽约州的一个树林里面向约瑟斯密显现。他接受是因为他相信主教会的圣职权约已经复兴，只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遵守圣约，这种力量就可以将家庭永恒这样印证在一起。好像我的祖先海恩里希艾灵一样，你或者是家庭中的第一个人透过努力和信心立下和遵守圣约，走向通往永生的道路。每一项圣约都附带责任和应许，对我们所有的人就好像对海恩里希一样，那些责任有时是很容易，但是通常都是很困难的。但是要记住，这些责任有时候是需要这么困难， 因为这些责任的目的是要在路上带领我们，可以以家庭作为单位，和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记得亚伯拉罕书里面的说话，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做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角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要保有第二地位，我们要同神立约，忠信地履行圣约所要求的职责，要一生遵守这些圣约，需要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件事的信心。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落，我们每一个人都承继了试探、考验和死亡，但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这项耶稣基督赎罪的伟大恩赐和祝福带来一项普及性的传承，就是对所有人都能够复活和有机会得到永生的应许。永生这项神所赐最伟大的祝福，只有当我们透过他持有权柄的仆人，在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里面订立圣约，才会临到我们。由于罪落，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洗礼和按手礼的洁净作用，以获得圣灵的恩赐。这些教义一定要由持有适当圣职权柄的人去执行，然后透过主的灵和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遵守全部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主的殿里面立的圣约。只有这样和藉主帮助，每一个人才可以永远获得身为神家庭中儿女的合法继承。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说，会觉得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你们都见过忠信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子女拒绝或者选择去破坏和神所立的约而感到忧伤，但是那些父母可以在其他父母的经验之中得到安心和希望。阿尔玛和摩塞亚的儿子从对神的圣约和诫命的激烈反叛回心转意，小阿尔玛见到他的儿子柯林安顿由罪恶回头回去忠信的服务。摩尔门经里面都记载了拉曼人放低他们憎恨正义的传统，立约为保卫平安而死的这项奇迹。一位天使去到小阿尔玛和摩塞亚的儿子那里，天使来到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神的人民的信心和祈祷，由那些赎罪的力量在人类儿女心中发挥功效的例子，你们可以获得勇气和安慰。当我们努力帮助所爱的人去接受他们永恒的传承的时候，主已经赐了给我们希望的来源。当我们努力带领人归向他，主已经赐了应许，就算那些人拒绝接受主的邀请，他们的拒绝会令主忧伤，但是主不会放弃，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主坚持的爱为我们立下了完美的榜样。你们这些已坠落的以色列家族，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是的，你们这些住在耶路撒冷 并以聚落的以色列家族哦，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那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可以依靠救主那种不会退却的渴望，去带领天父所有的灵体儿女回到去他的家里面。每位忠信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有这一种渴望。天父和救主是我们完美的榜样，给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和一定要做的事。他们不会强迫我们去行正义的事，因为正义一定是要透过选择而来。他们令我们可以辨别正义，令我们可以见到正义所结的美好果子。每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获得基督的光，这种光会帮助我们见到和感受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差遣他的仆人透过圣灵帮助我们认出主想我们做的事和禁止我们做的事。神令我们感受到选择的后果，来吸引我们去选择正义。如果我们选择正义，就会有一天找到快乐。如果我们选择邪恶，有一天悲伤和后悔就会来到。那些效果是必然的，但是有时会为了一个目的而延迟来到。如果所有的祝福都是即时的话，那选择正义就不会建立到信心。但是由于悲伤有时都会好时来到，亦都需要信心去感受到寻求罪的宽恕的需要，而且越早越好，而不是等到我们感受到忧伤和痛苦才知道。利海这位父亲因为他几个儿子和他们家庭的选择而感到忧伤，他是一个伟大的义人，神的先知。他经常向他们为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当主召唤他放低所有世俗的财富，带领家庭避开毁灭的时候，他立下了服从和服务的榜样。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依然向儿女作见证，好像救主一样。虽然你可有能力见到他家人的心和他们日后的忧伤又快乐的未来，但是他仍然一直伸出手将他的家庭带向救恩。今日李海众多的后裔亦都延续着他的这项希望。你和我可以做些什么去跟从李海的榜样呢？你们可以透过祈祷去研读经文和观察。我建议你们，当你们留下自己家庭希望的传承的时候，尝试抱有短期和长期的目光。从短期来看，他们会遇到困难，撒旦会在耳边怒哮。有一些事我们是要耐心地等待，凭着信心知道主有他的时间和方法。有些事你们可以在你们所爱的人还年轻的时候就去做。记住每日的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和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分享我们的见证，这些事在我们的子女还小的时候做是比较容易和有效的。年轻的子女通常对灵的认知比我们所想的更为敏锐。当他们长大之后，就会记得你们和他们唱过的诗歌。他们不单止会记得音乐，也都会记得经文和见证。圣灵会帮助他们记得，但是经文和圣诗的字句会是最为难忘的。那些记忆会发挥作用。当我们的子女徘徊在错路很多年的时候，带他们回到去永恒生命的道路上面。当我们所爱的人被世俗所拉走，而且有很多疑惑破坏他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长远的目光。我们要有信心、希望和爱心去引领我们和巩固他们。我在两位神活着的先知那里看到这件事情。他们两位都有独特的性格，但是都有同样的乐观态度。当有人在教会里面因为一些事而发出警告，他们通常的反应都是事情就会自己搞定的了。他们通常都比那些发出警告的人知道得 更加多。他们亦都知道主的道路，所以他们经常对主的角度有希望。他们知道主是教会的元首，主是全能的，他关心我们。如果你们会给主做你们家庭的领导者，一切的事都可以解决。何恩尼希一些后代好像仲在流浪，但是他很多的曾曾孙都会在朝早六点钟去到主的圣殿，为他们未见过的祖先執行教义。他们带着可恩尼希的希望传承出去，他留下了一个传承给他很多很多的后代。在我们凭信心做了一切之后，主会满足我们的希望，赐给我们家庭难以想象的伟大祝福。主想将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们和我们，亦都即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活神的儿女，拿撒勒的耶稣是他的爱子，同埋我哋复活嘅救主，呢个系佢嘅教会，里面有圣职嘅权约，令家庭可以永远喺埋一齐。呢个系我哋无价嘅希望传承。我见证呢啲事系真实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哋亲爱在天上嘅父，我哋好谦卑咁样去结束而家嘅聚会。我哋好感激你俾我哋灵性嘅信息，呢啲咁美好音乐，同埋我哋去感受到你嘅圣灵。我祈求你天父去祝福我哋有呢个勇气，同埋去信心去运用我哋所学到嘅事情。我哋能够可以去站立，去支持我哋嘅万宣会长，使到佢当佢去孤独嘅时候，能够可以支持住佢，同埋可以祝福其他嘅教会领袖。我哋感谢耶稣基督佢所作嘅牺牲，同埋感激佢俾我哋所有嘅救赎。我哋去祈求你祝福我哋，能够可以有一个平安咁样去。佢哋今日里边，我哋咁样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广播。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呢
次广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的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